天涯神贴，普通人的价值。富人最大的财富不是豪车豪宅，不是乱七八糟的文物存款，富人最大的财富是穷人。经商十五年，看透人性，经历了从穷变富全过程，讲几条可能颠覆你认知的真相。这个世界需要大量的穷人，所以有人故意让你一直穷下去，最好世世代代的穷下去。穷人为什么会穷？不一定是因为穷人懒不上进不努力，而是因为这一切都是被设计好的，只是你不知道而已。这个世界需要大量的穷人来干活，有人专门设计了很多贫穷的陷阱，让穷人很难跨越。揭秘一个残忍的真相，80%勤奋努力的人养活了20%不劳而获的人，而这80%的人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另外20%的人活得更好。然后这20%的人绞尽脑汁，不断地去设计各种规则来限制控制80%的人。富人的财富都来自于穷人的劳动，穷人越努力，富人就越富有，这就是所谓的勤劳致富。首先，学校是不会教你怎么赚钱的，因为学习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培养人才，而是为了向工业化输出大量的劳动力。统一的课本，统一的升学标准，你学的那些东西其实都是为了让你变成了80%的一部分。工资只是奴化人性的一种手段，当你接受了工资的概念那一刻起，你的思维就已经被套上了枷锁。当你辛辛苦苦工作了几年，有了一点点积蓄，又设计出房贷车贷，把你未来的几十年都掏空，你通过车贷房贷获得了车子房子，你得意洋洋，却不知道这些只是一个圈套。然后你就得每天早出晚归，忙到停不下来，你根本没有时间思考其他的东西，让你余生都只是为了糊口，永无翻身之日。利益的最大获得者往往是不守规矩和利用规矩的人，等他们的利益到手之后，又开始制定规矩让大家去遵守，以保证自己的利益。我们去公司上班，老板和领导会告诉我们，我们在这踏踏实实干十年就会有房有车，我们在家里种地，干部告诉我们，只要勤劳就是致富，村里的某某不就是天天窝在家里种地，一年赚5-6万吗？但是他不会告诉我们，谁谁出去打工，一年赚了10来万。我们的老板更不会告诉我们，谁谁辞职了，然后在深圳或珠海折腾，一年搞几百万。上面制定规则，然后鼓励下面适应规则，结果导致穷人越来越穷，让有志于成功的人变得更加傻逼。现在我们也看到了，没有一个老百姓或者打工仔因为听领导或老板的话而一年赚了几百万，只有那些真正领悟了制定规则者的核心秘密的兄台才能笑到了最后。我打工的时候换过好几家工厂公司，每换一个就有人给我们讲，在咱们这里只要好好的干，不出5年工资就能翻番，买车买房都不是问题。可是当我与老工人聊天时，发现他们既没有买车也没有买房，问工资说是好几年了才涨了不到2000块。我问他咋不换个地方，他叹了口气说，到哪里还不都一样，我辛辛苦苦干了好几年才涨了2000工资，走了不就都没了吗？老板还说，谁谁不好好的干，自己创业去了，结果赔了几十万，差点想不开跳楼。后来我离开工厂，月入江湖折腾，多的是人冷眼旁观，多的是人笑我痴傻。只是过了 N 年，我不但没跳楼，还混得比他们好。穷人想混出来太难了。当你辛辛苦苦工作了几年，有了一点点积蓄，又设计出房贷车贷，把你未来的几十年都掏空，你通过车贷房贷获得了车子房子，你得意洋洋，却不知道你陷入了一个圈套。然后你就得每天早出晚归，忙到停不下来，你根本没有时间思考其他的东西，让你余生都只能是为了糊口，不能停下，且无翻身之日。我们所了解的历史是真实还是虚幻，我也没有答案。也许我们看到的都不是真的真实的东西，也许我们永远也看不到。现在我们的社会怎么样，是好是坏，几百年后 才有答案，而且所谓的答案也有可能是人为优化出来的。一切都以统治阶级的意志为导向，注定我们听不到真实的声音。为什么有人生活一直贫困潦倒？不是他不勤奋，不是他没机会，是他不了解社会，不了解规则，不了解历史。他们从小就养成了顺从的习惯，幼时啥都听父母和老师的，大了啥都听老婆或老板的。他们一直都生活在别人制定的规则当中，从未想过怎么利用规则，怎么突破规则来重塑自我。那些喜欢思考的人都已获悉了财富的秘密，悄悄吃肉呢。人在江湖，赚钱从来无关良心与道义。你想想那些做房地产的，想想那些高私募的幕后金主们，太多的我不说了，大家可以自己想想去。个人奋斗夹杂一些自私自利或者是邪恶进取，才可以在这个社会上生活得很好。因为你只要看到了资本的本质和社会运行的规律，你就可以成为在整个恶性竞争中的一个胜利者。比如说，你真的懂经济，你看到了所谓的财富的创造实际上是一个本质负利率的泡沫膨胀过程，那么在中国实质负利率长达18年，实质负利率长达18年，接近两位数的这样历史周期，那毫无疑问，你贷款买楼，你就是必然的胜利。如果你看不到这一条，那么你还是诚实的劳动存款，那你将成为这个社会的失败者。如果仅凭良心凭道义能赚钱的话，我也会有良心，会有道义，只是我坚持了几年后一无所获。当我格式化良心与道义后，遵守商业游戏规则，以契约精神做事时，马上赚钱了。有时候社会不是谁有正义感责任感谁就能赚钱，社会是赢家通吃，有钱了找100个老婆都轻轻松松，没钱找一个老婆都难。这就是社会，弱肉强食永远存在。社会不是风花雪月，是刀枪剑棍，是冲锋陷阵。这个世界先富起来的人永远不会带动后富，也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财富的数量的增长是有限的，先富的人会用自己的金钱构建起一道道阶级壁垒，阻挠后来者，蒙蔽后来者，保持甚至扩大他们的优势。有些事儿不是努力了就有结果，比如二，这个世界最残忍的真相莫过于99%的勤奋努力，但认知低下的人养活了1%的聪明智慧，看穿真相的人。这99%的人存在的最大目的，就是充当了社会运转的辅料，是为了帮助1%的人活得更好，实现各种自由。当然，这1%的人为了能够稳固自己的位置，不断地去设计各种规则，去限制和操控那99%的人。富人的财富都来自于穷人的劳动，穷人越努力，富人就越富有，这就是勤劳致富的真相。因为富人一直在这样教导穷人，努力可以改变人生。他们让穷人保持闭着眼睛往前冲的状态，就像让驴推磨，就必须蒙住驴的眼睛，这样他们才能一直推下去。驴如果清醒了，这磨就推不下去了。富人会让穷人一直穷下去，最好世世代代的穷下去。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富人要制造一种氛围，歌颂勤奋是一种美德，高呼努力改变命运。要知道，努力是最廉价的东西，因为努力是没有门槛的，但大部分人的努力都是假象，都是一种重复的劳动。如果大家都能保持在愚昧的努力状态，富人就可以一直坐享其成。努力也是一种自我麻痹，甚至是自我逃避。大部分底层人的努力只是帮自己产生了一种情绪安慰，我没有停止奋斗，我还是有希望改变现状的。真正的努力是在战略选择上的用心，是在思维和认知上提升，而不是消耗在战术的迂回里。偶尔有一些穷人忽然发现了这个秘密，开始升维思考，去钻研富人的心理和制度设计，就像游戏角色开始研究游戏程序一样，一旦他发现终身升级打怪毫无意义，就开始思考这一切的设计者如何才能颠覆当前的规则。如果穷人真的学会思考了，富人会非常焦虑，因为他们的地位随时都会被取代。 为此，富人制造了大量心灵鸡汤，以及各种情绪安慰的口号，还有像游戏、娱乐节目这样的奶头乐，让穷人沉沦。这个方法非常奏效，绝大多数穷人都深陷其中不可自拔。他们从未想过怎么利用规则，怎么冲破规则。切记，穷人都在拼努力，靠勤奋，富人都在拼认知，讲思维。三，有件事情我想了很久都没想明白，今天恍然大悟。日收入上百万的演员在直播间里卖9.9块的东西喊破喉咙，有自己博物馆的大师在直播间卖19.9块的地摊货，一颗珠宝上亿的富太太连续直播7-8个小时不嫌累，拼命吆喝去卖货。当有钱人全都盯上了穷人的三瓜两枣，说明这个社会的最后一滴血快要被榨干。当然，直播是合法的，或是合法的，使劲叫卖也是合法的，每个环节都合法。但是联合起来看就总觉得不对劲，究竟是哪儿不对劲？又说不上来。违法的最高境界就是这样，它的每一个环节都是合法的，都经得起法律的推敲，但是联合起来却是一个非常荒谬的生意，对社会的危害极大。但你又拿它没办法，因为它每一个环节都是合法的。四，如何让人甘于劳动，告诉他们穷是因为不勤奋导致的。为什么生产力如此发达的今天，世界上依然存在大量的贫困人口？原因就是世界原本就是这样设计的。假设一夜之间穷人都变富了，那么第二天富人就要自己洗衣服，自己下厨房做饭，还要自己去种田种菜养猪。富人是绝对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的。财富的生产离不开人的劳动，否则肥沃的田园就会变得荒凉，工厂的流水线就会变成废墟。那么富人依靠什么来驱使穷人劳动呢？如果依靠法律强制执行，某一部分人必须劳动，一部分人坐享其成，那必然会产生强烈的矛盾。但是如果换一种方法呢？让一部分人永远的贫穷，并且告诉他们穷是因为不努力、不勤奋所导致的，那么他们就会毫无怨言地拼命干活，妄图通过勤劳致富。我们在思考一个问题，富人如何让自己手里的钱更值钱？假设富人看中一个人，想用钱买这个人的自由，那么怎么才能降低成本？如果这个人出身富有，那么富人就要付出巨大的成本。但假设这个人出身贫寒，那么大概率用少量的钱就能达到目的。这就是富士康建在郑州而不是杭州的原因。杭州穷人太少，劳动力成本比较昂贵。观察我们身边的人，那些工作最卖力、最不敢违背老板的意愿、最不敢换工作的人，是不是那些有家庭有孩子并且背负着巨额贷款的人？所以穷人越穷，雇佣他们的成本就越低，富人手里的金钱购买力也就越强。五，出身贫穷的人是绝对不可能在这个社会上获得真正的成功的。我这个观点被无数人抨击过，因为穷人从小接触的文化是没有杀伤力的，都是怎么做顺民的文化，顺民是不会关心谁当老大的，反正我有饭吃就行了。什么叫假知识？就是在学校学的都是假知识。什么叫真知识？就是在社会上学的东西都是真知识。假知识除了考试屁用没有，真知识永远不会考，而且课本上也不会出现，但是你在社会上走的每一步都需要用到。教育本身就是一种驯化，我以前说过，教育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这个叫平民教育。第二个层次叫做什么赚钱什么不赚钱，这个叫做精英教育。第三个层次是什么能抢什么不能抢，这个叫做贵族教育。文化永远只有两种，就是精英文化和洗脑文化。所谓的精英文化永远都不会在民间上流社会与我们草根阶层阅读的书内的岛屿都是不一样的，精英文化永远是面向精英，真正的洗脑文化永远是在民间。掌握了精英文化就会成为精英，掌握了草根文化就只能成为草根。只是 草根文化永远都是一小撮的精英杜撰出来的，在我们看不到的角落，永远有一群比我们更聪明的人控制着我们。控制我们的工具不是刀枪剑棍，是文化，是制度，是习俗，是习惯。有些人呢，看透了他们的局，然后跳出来了，就成了社会的精英。有些人入局太深，然后就活成了雷锋。一小撮精英呢，就会鼓励雷锋再接再厉，影响更多的人。同样的，世界上有三套学问，第一套学问被帝王将相掌握，第二套学问被社会精英掌握，第三套学问被普通大众掌握。第一套教你如何做牧羊人，第二套教人如何做牧羊犬，第三套教你如何做小绵羊。与此对应的知识也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是天机，天机不可泄露，不能流落到民间，比如帝王术。第二等是真传，传内不传外，在少数人中流传，需要深度学习才能吸收。第三等是鸡汤，大家信手拈来，比如快手短视频里的内容让人激动。也因此，世界上有三套逻辑，第一套是隐性的，针对极少数谋局者，帮他们更好地管理好世界。第二套是中性的，针对有匠心的人，让他们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第三套是显性的，针对普罗大众，教他们老老实实地做一颗韭菜。六，真理永远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绝大部分人都是笨蛋，不可能掌握真理，也因此一生都是被别人收割。世界上99%的人就是整天都在想不劳而获，就是喜欢短平快的刺激，就是不爱思考，就是肤浅。而商业的本质就是用这些人性的弱点赚钱。当然，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你自己必须先克服这些人性的弱点，成为那1%的人。唯有这样，才能人性中穿梭自如，诱人深入，将那99%的普通人一网打尽。整个过程轻松洒脱，没有一丝执念。所以，赚钱也是一种修行，是为了去除人性弱点的过程，是为了让自己心性越来越成熟圆满的过程，否则你自己也会跟着沉沦进去。那么，商业最大的道德是什么？就是满足人性。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内心残缺，不成熟，不理性，不爱思考，他们像巨婴一样整天嗷嗷待哺，你能满足这么多人的需求，并且能让他们相安无事，安分守己，这本身就是一种道德，甚至是一种功德。世界上最难的是有两个，第一个是把自己的思想装入别人的大脑里，第二个是把别人的钱放到自己的口袋里。第一个是触动灵魂，第二是触及利益。所以有句话叫，触及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有意思的是，这两件事往往是同时发生的，只要你能把思想装进别人的大脑里，触及别人灵魂，别人就会乖乖地把钱放在你的口袋里，触动别人利益。因此，世界上最顶级的能力，就是随时能给那99%的人的大脑重装一套系统。而对于这些芸芸众生来说，如果他们一直在享受商家抛过来的各种诱饵，比如短视频、娱乐节目、游戏等等，那么只会更穷，更被收割。只有极少数人忽然间醒悟了，忽然发现自己不能这样沉沦，开始学习、思考、长期主义，才能逐渐走出自己的处境。